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请你翻开圣经出埃及记，圣经出埃及记第32章。今天我们要来看出埃及记第32章、33章。这一段经文所记载的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事件，是一个岔出去的一段。什么叫岔出去的一段呢？圣经有很多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如果你把这一段拿掉，那么从前面一段的最后一节接到后面那一段的第一节，它感觉上是没有什么 gap 的，它就是接过去没有问题。甚至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呢，这个约书亚记，这个生命记结束接到约书亚记，虽然它是不同的两个人写的，可是它接过去了呢，你拿掉摩西的一小段，那它几乎整个是接上去的。约书亚记到士师记好像也是接过去的，虽然它都是不同的人写的。我们就知道这里面有些是连续性的，有些是岔出去的。而32章33章的出埃及记，严格来说包括34章的1到28节是岔出去的一段。如果我们把31章的最后一节直接接到34章的29节，我们几乎感觉不到中间有一个金牛犊事件。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么多事件当中，因为有40年，他只记载了几件事情，你就知道记载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代表性。出埃及记我们已经讲了一年多了，出埃及记可以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1到18章讲的是神拯救他的子民脱离奴役。第二大段19章到24章是神用律例典章来表明他的心意。25章以后一直到40章神宣示他与百姓同在的途径。这是我们基督徒跟神的关系很重要的三件事。第一，当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神拯救我们脱离被奴役的这样的生活。第二阶段，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我们突然明白神喜欢我们做什么，不喜欢我们做什么。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听到说圣经这样说，圣经那样说，那就是神用律例典章显明他的心意。但神最终要做的一件事情，让我们知道，那知道跟事实有一个距离。事实是指他的存在，知道是你的认知。事实上神从头一天就与我们同在，可是当你信主越久之后，你越会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呢，神还是与我们同在，可是你能体会到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会感觉到何等的满足。而25章出埃及记一直到40章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他宣誓他要跟他的百姓同在，那个方式是建造会幕。因此25章到40章的重点在于神借着会幕要与他所拣选的希伯来人同在。然后我们就看到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的记载，会幕就变成了圣殿。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他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圣殿。他说你们看到的那个圣殿是一个影子，我才是真正的圣殿。他说我道成肉身要与当时的人同在，显明了神的帐幕在人间。那是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他跟门徒在一起的状况。等到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回到父面前之后，圣灵宝惠师就来到我们当中。从那时候开始， 神就与每一位他所拣选的儿女同在。请问在哪里同在？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这样就达成了神要与我们同在的最后阶段。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与神同在的时候。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很软弱，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很挫折。前两天我就跟秋华说，哎呀，我说我还是觉得很挫折，我还是觉得很不舒服，看我还是有那种感觉。但是神已经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有时候感觉不是很准确，但是神与我们同在，成就了主耶稣，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因此出埃及记当中的25章到40章是会幕，是神要与人同在的地方。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当神已经告诉我们他要在哪里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是我们要去会幕建起来，我们一去神就在那里。现在是我们不必去，他会来，而且他已经来，就在我们的里面。因此会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在25章到40章中间有一个插曲，那是不应该要发生的，可是却发生了，就是金牛犊的事件。因为这个缘故，如果你从25章一直读到40章，如果你跳过32、33、34的一部分，它是整个连续的。换句话说，人只要不破坏人和神的关系，他就一直与人同在。可是如果人破坏了，我们就要想办法恢复起来，这个叫做破坏与恢复，就是我们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金牛犊的事件当然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也正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就能让我们从出埃及记了解了人与神的关系会有破坏与恢复这样子的状态。从神造亚当开始就有这种状况，神创设了他和亚当的关系，他创造了他和亚当的关系，亚当听从了夏娃之后就破坏了他跟神的关系。后来神就找了挪亚来让他造方舟，他要恢复神与人的关系。人类的历史和神的关系一直都是这样，神拣选了我们，我们应该没有出问题，就会一直与他同在。可是我们一旦破坏了那个关系，我们就要恢复那个关系，然后又与他同在，又破坏那个关系，又恢复那个关系。因为这个缘故，如果我们把这一个整个的流程它的规则找到，我们就知道万一我们不小心破坏了关系，我们要怎么样回到他的面前呢？出埃及记20章，神在颁布十诫的时候就说了这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那他的意思是你是我所拯救的。他跟以色列人说，这个你包含一个人，也包含一族人。所以神跟希伯来人说，我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我创设了我跟你的关系。可是第三节，出埃及记第20章第三节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告诉他们说，因为我拯救了你，我创设了我跟你的关系，所以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当我们有别的神的时候，就破坏了这个关系，这就是破坏和恢复的状态。好，我们来看这件事情。这必在出埃及记24章与神立约的以色列百姓，在摩西的中保之下，他就成为了神的子民。20章是神的宣布，可是真正立约的是24章。那我们曾经在那边讲过，在那一次神和人，或者说神和希伯来人就正式立约以后，神就说你是我的子民。没有想到就在立约之后，神又跟摩西说，那你上山，那我这次要启示你另外一件事情。他上山是拿什么呢？是拿会幕到底要怎么建造这一件事。换句话说，神已经跟他们说我拯救你，第二我告诉你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你什么，这是第二。19到24章，当神把他们再叫上，摩西再叫上去的时候，是要告诉他我要告诉你怎么样我能够跟你同在的时候，发生了金牛犊事件。金牛犊事件 摩西晚了几天下来，晚了几天下来，摩西在第三次上山，在山上领受会幕建造的内容的时候，晚了几天下来，这些以色列百姓就要亚伦为他们造一个神像，以便在他们前面领路。也不过几十天前，他们跟神立约，摩西走了，就是一般讲四十天啦，其实他还有在途期间嘛，上山下山，对吗？就是几十天的时间，晚了几天下来，他们就要造一个像来引导他们，这个直接破坏了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人与神所立的圣约。而这一段的记载，我们要来看人到底为什么会想要破坏人跟神的圣约，以及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呢？我原先想今天就全部一次讲完，可是实在太多东西了，我又不能把它切开来，所以我就只讲一半，我只讲一半，你下次一半你要来，那你说你什么时候来呢？那日子那时辰我也不知道啊。你要密切注意我们讲台上宣布什么时候谁来讲道，其实谁来讲都一样，你只要每一次好好的听，你的生命都会有改变。但是今天为我讲了上，如果你要听下，你要注意这件事情。好，我要来看人与神破坏的原因，请你看我们的周报，人与神破坏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请看32章1到5节，请你翻开圣经，我们来看32章1到5节，32章1到5节，翻到了吗？来，我们一起来念32章1到5节，我们全部人一起来念啊！我们来看这个事情。32章第1节，请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来，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好，我们先听到这边就好了。人跟神关系破坏的原因是什么呢？请你先写下来，然后我来跟你分享。第一，就是自我为中心，自我中心。人跟神关系破坏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自我中心。不仅当时希伯来人有这样的现象，时至今日，我们个人破坏了我们跟神关系当中最主要的就是自我中心。那当时是怎么样的状况呢？刚才我们所读的32章1到5节，这里说到一件事情，说到约摩西晚一点下来，他们就去找亚伦。你要记得啊，亚伦那个时候是在半山上，后来他就下来了，他怎么会就跑下来了呢？因为他也等不到摩西，等一下我会帮你们算大概差几天，但是他就下来了。他下来之后呢，因为摩西没有按时间下来，百姓就看亚伦下来了，百姓就立刻要亚伦为他们做一个神像。这里像的旁边有点点，就表示这个字原来是没有的。他说你帮我们造一个神，领我们往前走。他们没有顾念那个辛苦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的摩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他们没有想到这件事吗？他们没有想过为什么摩西没有下来吗？是因为被神击杀了吗？因为前不久他们看到的神都是很威严的，而且神出现的时候都会打雷，那个云都会照下来，所以看不到那个整个的状况。他们没有想到摩西有没有生命的危险，他们有没有想说我们要不要上山去看看他在什么地方呢？他们没有想到摩西这位带领他们的，如果出了事， 他们有某种程度的责任吗？他们所想到的就是自己要往前走。他们过去没有摩西的时候，其实是一直是被埃及人奴役的，是摩西把他们领出埃及过红海的，又带领他们有水喝，有玛纳吃。我们如果你读前面的，都是神借着摩西做的，他们有事情也不去向神抱怨，他们就直接向摩西抱怨，摩西是神的代理人，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得以和耶和华立约，成为神的子民，也是因为摩西。而且摩西事实上做了他们的中保，就是监视人或者立约的那个中间的证人。他们是因为摩西才走得到这里，摩西是他们跟神之间的中保，摩西何等的重要啊！摩西迟了几天下来，他们就对他不闻不问，只管前面的路途。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自我中心。什么叫做自我中心？只顾念自己的需要，不管别人的死活。这是人很常常有的现象。刚才领会在这边领会的时候提到了几个例子，我们很少这样，对不对？我们自己有鞋穿，有想过别人没鞋穿吗？我们自己有饭吃，有想过别人没饭吃吗？我们只顾自己的事情。一个基督徒如果只管自己的事情，不管别人的事情，这个不是神所要于我们的。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会破坏跟神的关系呢？因为他们顾到自己，他们没有想到别人，而这个别人并不是一个跟他毫无关系的人，是跟他很有关系的人。我们有时候会说，哦，你这个人过河拆桥，为什么过河拆桥呢？因为没有用啦，我们已经出了埃及了，我们已经过了红海了，到这边我们已经可以自己走自己的路了，所以摩西你在不在没关系了，反正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确定了，你已经做了我们的中保了。这就是以色列人当时的想法。我绝对没有过分的让以色列人担当过多的罪名，没有。你如果想清楚摩西跟他们的关系，他怎么可能不闻不问呢？那再来就是亚伦，亚伦更是自我中心。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为了预备这一篇已经两个多月了，我最想不通的就是亚伦。我不知道怎么样来讲亚伦这个人，我希望在天上碰到他的时候他不要骂我，只是我想不通他怎么会这样做呢？在这整个事件当中，亚伦是最关键的人物，因为摩西是他失散的亲弟弟，40年来他的弟弟回来找他，然后就跟他建立了关系。你如果去读前面的圣经，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其实跟亚伦有很密切的关系。以后摩西来找了亚伦，亚伦就把这些同工再介绍给摩西，因为40年摩西在米甸旷野嘛，跟这些希伯来人也没什么来往了。摩西回来领导他们，是他们的救赎者。摩西曾经带领亚伦到神面前，是神让亚伦来帮助摩西，因为摩西那时候跟神说我不会说话，他跟神一直吵到后来说好了，那你既然说你不会说话，我找一个人来替你说话。以后摩西没办法，就去找谁呢？他叫亚伦帮他说话。那个时候圣经上这样记载，在出埃及记第4:16，神对摩西说，他就是亚伦要替你，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换句话说，亚伦是摩西的口，摩西是亚伦的神。我告诉各位，没有一个人比亚伦更认识摩西，没有一个人比亚伦更知道摩西跟神的关系，因为摩西所行的每一件神迹亚伦都参与了，都看到了，他也确定是神吩咐摩西去做的。很多时候摩西自己没有去做那件事情，还叫亚伦说你做，亚伦就做了。所以亚伦是摩西的口，他怎么可能在摩西迟延的几天不出现就不管他的兄弟呢？你就不要管说他是神的代理人代言人，你就想他是你的兄弟吧，你都不会这样做，他怎么会这么快就应允了这些百姓呢？我相信我们当中稍微有点年纪的人都能够明白，对吗？如果你太年轻不明白这件事情，你稍微有点年纪你就知道了，这个叫做自我中心。无论从严格的批判来说，我认为啦，亚伦是出于嫉妒，或者我们从缓和的角度来看， 他不敢违反群众的全体意志，他都是自我中心，他都是只顾到自己，只顾到自己。自我中心就是不以比我们更尊贵、更有能力、更有地位的人为中心。那这样并没有要我们崇拜权威，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当我们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到底从哪一个角度来思想的？弟兄姐妹，无论是百姓的自我中心，或是亚伦的自我中心，其实追根究底，就是他们不以那位曾经拯救他们脱离奴役了他们几百年的埃及人之手的神为中心。他们看起来是以自我为中心，不管别人，其实内心的深处是不敬重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一个人自我中心的时候，其实他目中无人的时候，是反映出心中无神。我现在讲给基督徒听的，如果我们在座有慕道的朋友，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并没有对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说，因为这段圣经是写给那些跟随了上帝的希伯来人，无论是百姓或者是亚伦，都是显明了他们看起来是不顾摩西，其实他们心里面是没有看重神。这一位神是已经与他们立约的，这一位神是曾经说过要保护他们。其实过去的日子已经证明了神能、神肯，而且他真正做到了把他们带到西乃的山下。但只不过是因为摩西迟延了几天没有回来，他们就不再跟随神，而要另外立一位神来引领他们。这就是我们与神关系破坏的雏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与神关系破坏的雏形就是自我中心。所有我们与神关系破坏的雏形就是自我中心，就是我想要这样。我今天早上坐计程车过来，因为从我们家到这里很不方便坐车，要转车，要往走一大段路，然后再坐一辆车，我就坐计程车过来。那因为知道今天有路跑，所以我早就把路看好了怎么坐。那我就啊上车了，就跟着计程车。那计程车司机看起来就是一个很乐意跟乘客讲话的司机啊。他一上车他就跟我聊天，那我就跟他聊天。那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哇，这个世界越来越乱了。你如果有关心台湾的新闻或者国际的新闻，你会知道这个世界越来越乱了。很多人做事都是我要这样，你要怎样。你们都知道巴黎发生了黄衫军，对不对？很可怕啊。因为我们有弟兄姐妹住在那边呢，我就问他们说情况怎么样。他说我们这一区是没有问题，他说可是在里面那一区真的蛮可怕的。那些人起初他们是要一些他们要的东西，后来就会有人鼓动，然后就做出超过他们诉求的那些动作。自我中心会让我们觉得我要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提供给我。其实自我中心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是我们人里面本来就有的。不仅是这样，全世界各国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三年越来越严重。如果你有在看这些国际的新闻，就是我要这样你要怎样，以前还忌惮别人顾忌别人，现在完全不管，就是我要这样我就要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表现。服侍神很多年以后，我就发现基督徒的罪起点是私心，罪的起点是私心。我常常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后来为什么罪会越来越大，或者一件事情后来越来越严重，就是他起初没有管好那一小部分。他起初也服侍的蛮好，他起初也做的蛮好的，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一点点的状况让他心里想说，我这样应该还好吧，就这样子。我这几年因为在欧洲服侍，欧华需要很多的奉献，所以我在很多地方弟兄姐妹会把钱给我，就说请你拿给欧华。 你知道拿给欧华的时候哈，我都会跟他说这里面多少钱，他们有的人就说好，那算一下，有的时候都不算，有的时候就告诉我数字，他说没关系你就拿去。我每一次拿到别人的钱，如果是不认识的人，我立刻跟他说我要你的名字，然后我要你的这个微信，他们都用微信啊，我要你的微信，然后他就一扫嘛，或者 LINE 也一样嘛，一扫就好了，就扫进去了，然后就我就带走。然后很多人跟我说，李长老这里面钱很少，我最少的收过一笔是20欧元的奉献，20欧元的奉献。他就跟我说，李长老，我都不好意思告诉别人是我奉献的，因为才20欧元，我都给他扫描起来，然后我说把他名字记下来，然后我同时要在我的手机的另外地方记下说某某人奉献20欧元，然后我就到学校去一笔一笔点给学校，点给学校以后呢，学校我就站在那边叫学校帮我开收据，马上开出来之后呢，我就每一张都照相。如果他说哦，现在那个负责人不在，我就没关系，我要钱全部点给你，点给你之后呢，一笔一笔分开来，全部都写好。然后呢，我过几天或者过一两天，你就要就开奉献收据出来，开出来每一张都拍给我，然后我按照每一个人就发过去。很多人跟我说李长老，才这么少一点点钱，你不用做这么麻烦的事情。不是，我怕的不是我故意。故意是后来才会发生的事情，起初都是不小心，对吗？他都告诉我没关系。很多人跟我说，李长老，这个钱你拿去，你用在哪里都可以。我问你用在哪里是什么意思啊？我算不算哪里啊？听得懂吗？我算不算哪里啊？如果我也算哪里的话呢，用在我自己身上可以不可以呢？你知道人的心就是差那么一点点，一过去就是私心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论你保持的多好，我们的私心是会一直存在的。因为私心常常是不着痕迹，而且很多的时候看起来情有可原，所以它就可以悄悄的成长。私心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因为私心不像杀人、放火、偷盗、强奸那么的外显的犯罪，它是偷偷的长，慢慢的滋生。所以起初虽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只不过是个小小的问题，不是吗？有一次有一个人给我了一笔钱，我当时没有立刻记下来，我忘了是谁，我就想了个半天想不起来，我真的是想不起来了。但是我知道那笔钱很少，数字我都还记得，我就是忘了是谁，因为那个人的脸我记得，可是我当时忘了给他加他的名下来，我就怎么样都想不起来，怎么想不起来，其实很少钱。我就在想说没关系啦，我自己奉献给欧华的也很多，钱拿来拿去的就不差那么几十块欧元。我就在想说我可不可以这样，你知道，可是过了几天心里面还是很不安。不安归不安，可不可以 bypass？ 听得懂吗？可不可以 bypass？ 反正我自己另外奉献很多嘛，这有什么关系呢？不，私心就是这样来的，就是说没关系。弟兄姐妹，太多的事情是撒旦告诉我们没关系。当一个人的私心渐渐成长，私心就会越来越能够控制我们的各方面，以至于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